副业收入的税务与合规边界，多元收入的前提是合规。副业收入达到起征点就要申报，平台入账、私下交易都该留痕。把税务当成成本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事后补缴的麻烦，收入结构才站得稳。不同收入来源适用不同规则，劳务报酬、经营所得、稿酬的代码与税率不同。弄清楚自己属于哪一类，能避免年底汇算时的大额补税，也能合理享受该有的扣除。用独立账户承接副业资金和主业工资分开，这样记账清晰，报税有据，也方便你判断副业是否真的盈利。混在一起，副业的真实利润永远是一笔糊涂账。合规不是限制，而是保护。一旦收入被稽查或合作方要求开票，有记录的人能平稳过关，没记录的人要花数倍代价补手续。边界清楚，副业才能长期跑。把合规成本写进副业的定价里。很多人副业不赚钱，是因为没算税费、没算时间、没算工具开销。真实利润等于收入显性成本、隐性成本税务，算清了才知道这条曲线值不值得继续。用组合思维分散收入风险，收入组合讲究结构分散，和把风险分散到不同篮子的思路相通，相关性越低，整体越稳。主业、副业、被动收入最好来自不同行业、不同技能、不同周期，这样一处熄火，别处还能补位。警惕伪多元，同一技能换几个平台接单，本质还是一条收入线。真正分散，是让收入来源对同一个外部冲击的反应不同，比如经济下行时主业降薪，但低成本内容产品反而走俏。给每条收入线设权重和退出线，占比过高的要加固，占比过低且增长慢的要及时收缩。组合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结构清晰，彼此独立，可控可调。定期做收入承压推演，假设主业中断三个月，现有被动收入和副业能否覆盖必要支出。这个场景想清楚，多元收入才从口号变成真正的安全网。分散的尽头是专注。组合思维不是让你什么都做，而是用最低成本的实验找到两三条能长期并行的新曲线，再逐步加重投入，避免精力被摊薄到归零。为什么单一收入来源是脆弱的？绝大多数上班族的收入来自一份工资。这看似稳定，却隐藏一个致命假设，这份工资会一直持续。一旦行业收缩，公司裁员或身体出问题，现金流会在极短时间内归零，而固定支出却不会同步消失。单一来源的脆弱性不在于收入高低，而在于没有冗余。高薪但只有一条管道的人，抗风险能力往往不如收入普通却有两条管道的人。风险不是概率游戏，而是当小概率事件发生时，你有没有第二层缓冲。更隐蔽的问题是机会成本。当全部精力绑在单一工资上，你失去了用业余时间试错、积累资产、培养第二条曲线的空间。时间被锁定，转型成本随时间指数上升，等到想变时已不敢变。收入结构多元化的本质是把单点依赖改造成网络支撑。它不是鼓励每个人都去搞副业焦虑，而是用可控的成本给自己的现金流装上备用引擎。下面三层结构是普通人也能落地的框架。收入结构的三个层次，第一层是主动收入，即你用时间和技能直接换钱的部分，包括工资、兼职、咨询费。它的特点是及时变现，但天花板受限于你的可用时间，本质是卖时间。第二层是被动收入，即一次投入、长期回收的现金流，比如理财利息、租金、内容版税、数字产品下载。它的前期需要积累，但后期能脱离你的实时劳动产生收益，是抗风险的核心。第三层是组合收入，只把你的技能封装成可复用的产品，例如课程、模板、小工具、社群。它介于主动与被动之间，既利用专业壁垒，又突破时间售卖的一次性限制。三层不是替代关系，而是递进关系。 多数人的起点是只有第一层，目标是在稳住第一层的同时逐步长出第二、第三层。顺序错了反而会本末倒置，用副业拖垮主业。主动收入，把主业做深做宽，多元化不等于马上分散。最稳的第一步是把现有的主动收入做深，提升在单位时间里的不可替代性，让主业这条管道更粗，更不容易被切断。加薪、晋升、核心项目都是这条线的延伸。做宽则是横向拓展技能半径，让同一份时间能服务更多场景。比如程序员兼做技术写作，设计师兼做品牌顾问。宽度的意义在于，当某一细分需求萎缩时，你还有其他支点。需要警惕的是假深度，重复低价值的熟练劳动不会提升壁垒。真正能加深主动收入的是可迁移的方法论和稀缺的判断力，这些才构成别人难以替代的护城河。在主动收入尚未稳固前，不建议重仓被动收入。主业的现金流是你所有尝试的弹药库，弹药不足就 all in 副业，往往两头落空。先把第一层夯实，再谈开枝散叶。被动收入，让钱和时间替你工作，被动收入的第一桶金来自储蓄率。没有可投资本金，被动收入就是空谈。把主动收入的一部分稳定存下，是建造第二层管道的地基，越早开始，复利越早站到你这边。常见的被动入口有三个，低风险理财的利息，可出租的实物或空间，以及内容资产的版税。三者门槛不同，但共同点是前期投入，后期回收，且回收不依赖你当天是否在场。内容资产值得单独强调。一篇文章，一门课，一个模板，发布后可以在很长时间里持续带来微小但稳定的现金流。它把你的专业知识固化成可复制的产品，是普通人最友好的被动收入起点。被动收入容易被神化，也容易被质疑。它的真实价值不在于让你马上财务自由，而在于提供一层不依赖出勤的兜底现金流，让你在主业波动时有底气不做慌乱决定。组合收入，技能产品化的第三条曲线，组合收入是把你已经具备的能力封装成别人愿意付费的标准化产品。它不需要你从零创业，而是在现有专业上做一道产品化的转换。咨询变课程，经验变清单，流程变模板，都是这种转换。和副业不同，组合收入强调可复用。一次打磨好的产品可以卖多次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。这时你的单位时间价值不再被线性锁定，而是随销量放大，是突破主动收入天花板的关键。产品化的难点在于用户视角。你以为有用的内容，用户未必愿意付费。组合收入是否成立，要用真实付费来验证，而不是用自我感觉。小范围先卖，再迭代，比闭门造大招更稳。第三条曲线最怕摊大。从一个极小的，你最擅长的切片切入，比做一个大而全的平台现实的多。小产品跑通后，再考虑扩展成系列，节奏比规模更重要。专业分析，多元收入者的抗风险数据，从劳动力市场研究看，收入来源数量与失业恢复周期呈明显负相关。多项针对自由职业与多元收入群体的追踪显示，拥有两条及以上收入管道的人，在失业后重返稳定现金流的中位时间，显著短于单一工资依赖者。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是收入集中度系数，即最大单一来源占总收入的比例。系数高于 80% 意味着高度脆弱，低于 50% 则具备基本冗余。这个指标比总收入更能说明抗风险能力，因为它暴露了结构性单点。对比两类人群能看到差异。仅依赖工资者，在行业下行期往往被迫接受大幅降薪或长期空缺，而多元收入者可以把精力临时倾斜到仍增长的管道，平滑收入的整体波动，避免被迫在低点做决定。可落地度量有三个，收入来源数建议至少二，最大来源占比目标压到 60% 以下，被动与组合收入合计占比长期目标 20% 到 40%。 每季度记录这三项，你就能看见收入网络是在变密还是变脆。搭建多元收入的四个步骤，第一步是盘点。列出你当前所有收入项，算出最大来源占比，明确自己处于单点还是网络。没有测量就没有改进，这一步决定了后续资源该往哪投。第二步是加固主动收入。在主页上建立可迁移壁垒，确保第一层管道足够粗。只有主动收入稳了，你才有余力且不焦虑地去开第二层，避免副业反噬主业。第三步是启动一个最小被动单元，可以是每月固定储蓄率，一篇可长期变现的内容，或一处可租空间。关键是最小，用最低成本验证被动现金流的存在，而不是一上来重投入。第四步是把一项技能产品化，选你最擅长且别人常问的小问题，做成清单或短课，小范围收费验证，跑通后再扩展。四步是循环而非终点，每完成一轮，收入网络就更密一层。避坑，多元不等于分散精力，最常见的坑是把多元化变成精力分散。同时开五个副业，每个都浅尝辄止，结果主业没深，副业没起，反而整体更脆弱。多元的前提是主线稳固，支线是用来托底而非喧宾夺主。第二个坑是忽视税务与合规成本。多来源往往伴随更复杂的报税、合同与风险提示。把被动收入想得太轻，可能在合规上栽跟头。务必保留凭证，了解规则，别让省下的钱变成罚单。第三个坑是期待被动收入马上替代工资。多数人的第二、第三层需要数年积累才能成气候。把它定位为兜底与缓冲，而不是立刻退休，心态才不会在前期就崩掉。最后一个坑是用借贷去撬多元收入。用信用卡或消费贷去搞副业、买资产，等于在脆弱点上加杠杆。真正的多元化应当用闲钱和余力慢慢长出来，而不是借钱催熟。常见问题，问，我每天工作已经很累，还有必要做多元收入吗？答，有必要，但路径要清。你不需要马上做副业，而是先把储蓄率提上来，把主业壁垒做深。等主动收入稳了，再用余力做最小被动单元。多元是长跑，不是冲刺，关键是不停。问，被动收入真的被动吗？答，前期绝不被动。无论是理财、内容还是出租，都需要你先投入时间和本金去搭建。它的价值在后期，一旦跑通，现金流可以脱离你的实时劳动。把它当成延迟回报，而非躺赚。问，怎么判断自己该先加固主业还是先开副业？答，看最大收入来源占比和主业稳定性。若占比超 80% 且行业波动大，优先加固主业，若主业已稳，有可迁移技能，再开最小副业。顺序错了，副业容易拖垮主业。问，收入来源多会不会更乱？答，会，所以需要记账与季度复盘。用一张收入结构表记录各来源金额与占比，混乱就能被量化成清晰的网络。没有记录，多元只会变成焦虑的来源。问，用借贷启动副业可以吗？答，不建议。借贷给脆弱点加杠杆，一旦副业不顺，债务会反噬主业现金流。真正的多元收入应用闲钱和余力慢慢生长，借钱催熟往往适得其反。